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在本节目中你会听到关于中国内地会不同宣教士的故事，他们大部分是籍籍无名的基督信徒，却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远渡重洋的来到陌生的中国。而中国内地会最大的特色是，宣教士领受感动去到内陆地区，在贫穷、落后、危险和充满敌意的地方向当地人传扬福音。我们说这些宣教士是奉上帝差派来的，不过不是每个宣教的工作都顺利和结出累累的福音果子，有不少从人看来是失败，好像没有什么好终局，但是上帝却有最美好的安排。就像上一集我们说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伯德恩，一个年轻全然为主摆上的生命，他的死震惊了所有关心穆斯林事工的基督教会。不错，在宣教工厂上好像缺少了一位勇士，但是伯德恩的母亲伯夫人和被称为穆斯林使徒的迟维谋博士深信伯德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会激励更多的西方青年投入中国的穆斯林事工。今天的故事就要从伯德恩去世3年之后，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所举办的一场联合祷告会说起。
乔治，你去了哪里？好像一肚子心事的样子。
原来是维尼，你好，我刚刚参加完大使命联合祷告会。
原来你也对海外宣教有负担，怪不得你建立了穆斯林宣教祷告小组。神今晚有没有向你显明心意呢？
来穆迪圣经学院前啊，我已经在华盛顿大学读了2年，芝加哥艺术学院读了3年，越读越觉得自己失去了意向，所以今晚聚会的时候我求问主。主啊，我17岁时便向你立志，开始对苏丹有负担，后来又关注尼日利亚的卡诺，这样漫无目的的游荡已经过了10年，你究竟要我往哪里去呢？
无论什么地方，你都愿意为我去吗？
主啊，我愿意。你所说的无论什么地方，是指尼日利亚的卡诺吧？
你最近遇到哪些从海外来的人？
我最近结识的3个新朋友都来自中国，还有维尼的爸爸也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难道主你要我到中国去吗？
你曾经立志无论什么地方都愿意为我去。
这么说来，神是呼召你到中国的回民中间去吗？
我也是刚想到，对穆斯林有负担不一定要去中东或北非，中国有10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却没有全职服侍他们的宣教士。下次团契聚会 可不可以请你的父亲来分享一下中国的宣教事工呢？
就这样，这位叫乔治的美国青年向中国内地会递交了申请书，并如愿以偿地来到中国西北的西宁，并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海春生。然而海春生所面对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哎，春生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是不是维尼又来信了？
胡牧师，今天是我跟穆斯林阿訇上第一堂课的日子，他还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哈姆扎。
哈姆扎先生，你真的要去学阿拉伯语啊？中文还不够你头疼的。
上海总部已经允许我把语言学习的时间从3年延长到6年，同时学习这两种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
六年，哎呦，6年以后你就是36岁了，你等得起吗？西宁的事工等得起吗？其实你也应该注意到了，这里穆斯林说的也只是掺和了阿拉伯语的西北方言，你只要大致知道一些语词就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了。
西宁回民的日常用语虽然以汉语为主，但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的宗教语言，若要赢得回民的尊重，吸引他们像听阿訇那样听我们讲道，就必须学会运用古兰经和阿拉伯文圣经。
哎呦，我20多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但是在穆斯林社区碰了几次钉子之后，不得不改向汉人的事工了。你的中文进步这么快，在汉人中工作一定见效很快。至于穆斯林，他们以为和我们信奉的是同一位神，根本不需要在信仰上做什么改变。我担心你10年后回国述职的时候都带不了一个穆斯林信主。
这正是我最大的试探。
海先生在家吗？
穆萨，我已经准备好去上塞贝阿訇的第一堂课了。
塞贝阿訇让我带信给你，清真寺的老爷发话了，他不敢做你的老师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穆斯林认为阿拉伯文是天使的语言，是绝对不能传授给异教徒的。
哎呦，都已经是民主共和的20世纪了，还在发生马里逊时代的怪事吗？春申，我看你还是放弃了吧。
不，我要让全西宁城的穆斯林都成为我的老师。
各位乡亲，请听我说，
这个穿长袍马褂的洋人到我们回民的街坊来干嘛呢？
难不成做了汉人的老师还要来做我们的阿訇吗？
你们看，他手上还拿着一片白布帘呢。
原来是走街串巷做买卖来了。
现在我要向你们解释福音书引之乐中的一些经文。
年轻人，你的发音不正确。
请老先生指教。
应该读引之乐。
引之乐。
就这样，海春生每天选一句经文写在6英尺的横幅上，站在西宁的回民街区，请全城的穆斯林来指教他这名异教徒学习天使的语言。
啊，春生，短短几个月里，你阿拉伯语的进步比中文还快，我已经听不懂你和回民的对话了。
即便如此，我和您这样走街串巷，也只能把福音小册子发给上街的男人们，并不能进入他们的家庭。
是啊， 穆斯林和汉人一样保守，只有女宣教士才能够接触到先知的女儿们。春申啊，你需要一位贤内助，维尼什么时候才能嫁到西宁来啊？
我们一起在穆迪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维尼一直在同学中间宣告她是英国人，绝不会嫁给美国人。
如果她真的不会嫁给你这个美国人，就不会给你写这么厚的信了吧。
邮差来过了，哎，快给我。哇，有20多页啊。
拿去拿去，够你看一个通宵了。
父亲，抵达上海总部第20天后，我才收到春申的回信。他也曾经和我一样坐立不安地盼望我的回信。他已请上海的摩尔先生为我打造订婚戒指，所以我刚刚把手指的大小告诉摩尔先生。感谢神赐给我这位仁人君子，但愿我能够配得上这份爱。
按内地会的规矩，新宣教士必须先完成2年的语言课程才能结婚。海春申和施安伟这对情侣一直等到1919年11月才在甘肃河州举行了婚礼。蜜月之后，施安伟坐在由驴子抬的轿子里，在海春申的陪伴下来到西宁。
春申，还有多久才能回到西宁？
已经看到西宁的城墙了，马上就到家了。
哎，这是什么？
这是西宁城外基督徒的墓地，这里埋着狐狸李牧师的妻子和他们的3个孩子，连福川先生的1个孩子，鲁滨逊家的1个孩子，剩下的那些才是中国信徒的坟墓。迄今为止，西宁城中信主穆斯林的人数还远远没有这些墓碑多呢。
从城外的小墓地到西宁的福音站这最后一段路，这对新婚夫妇都没有再说话，萦绕在两人心头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也埋在这里？
欢迎海先生和海夫人回到西宁。海夫人，我们和春申一样，已经盼了你好几年喽。
胡牧师，您还是叫我安慰吧。我的父亲常和我提起您在西北各族人群中的事工，我们一家都很佩服您。
但是现在啊，我们都很佩服你的丈夫，在短短几年中学会了世界上最难的2种语言。他的阿拉伯学士已经不亚于清真寺的阿訇了。可惜啊，我们可能马上要失去他了。喏，这是兰州博德恩医院的金院长来的信，他邀请春申去河州主持那里的回民诊所。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哦，当年伯德恩捐赠遗产是希望建造一所能够造福于穆斯林的医院。兰州的宣教士请教了当地穆斯林领袖，得到的意见是医院应该建在黄河南岸靠近市区的一边，但是出于卫生条件的考虑，最终把医院建在了河的另一边，病人看病必须要过桥，而当地人认为带病人过桥是大不吉利的。
现在医院名声这么好，应该没有人忌讳过桥的事了吧？
汉人、蒙古人和藏人都已经不在乎了，但是穆斯林们因为当年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对这家医院始终没有好感， 而且因为饮食方面的禁忌，他们也不愿意住到和异教徒同吃同住的大医院去。
哦，所以金院长决定另开一家回民分院，真是个好主意耶。
地点就选在你们刚举行完婚礼的河州。
安慰，你可能不知道，河州是西北穆斯林的圣地，号称小麦加，很多伊斯兰神学生去那里进修，学成之后分散到甘肃各地当阿訇。
难道我们刚来就又要回去吗？
分院建成还需要一段日子，我们可以先为这个计划来祷告，安慰也需要适应一下如何做宣教士太太。
安慰，这就是我们的小约翰吗？为什么是鼻子像你，耳朵像我呢？
妈妈，我也要看弟弟。
美兰乖，弟弟还太小，不能接触到细菌。
美兰，到外面去找小朋友玩吧。
外面的猩红热流行得很厉害，最好也不要让美兰出门。对了，你进门以后有没有洗过手？
我不仅洗了手，还用了肥皂呢。安慰，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不得不去孙家庄主持一个安息礼拜，那里一星期死了三个孩子，得的都是猩红热，好在春暖花开后，这些呼吸道的疾病会很快过去的。
猩红热过去了，会有麻疹，麻疹过后会有百日咳，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才是安全的呢？
我们既然已经把约翰和美兰交托给主，就不要试图去干预。
每次我想到城外的那个小墓地就想哭，如果孩子们有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挺下去。无论是去哪一个，我想我都会活不下去的。
1922年末和1923年初，施安慰的日记中断了三个月。美兰和约翰同时患了重感冒，神取走了他们的女儿，留下了他们的儿子。一年之后，他们第三个孩子在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出生。这个孩子两岁时，兰州伯德恩医院的回民分院在河州完工，于是春生和安慰带着孩子从西宁搬到了河州，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新挑战呢？
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着。
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哈吉来了，
哈吉来了，
哈吉来了。啊，哈吉啊，可是去麦加朝觐过的大学者啊。
亚当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而且和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你们这些基督教异教徒相信的耳上，这是个亚当的后代，不是真主的儿子。耳上和其他的先知一样，只是个人。但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而且是所有先知之首，全人类都应当遵守他的教条。
哈吉胜利啦，哈吉胜利啦，大伙都可以散啦，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应呢。
有什么好回应的？你们早就输了，大伙散了散了散了。
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两个异教徒。
对，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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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沈传道，我们收拾东西回诊所吧。
想溜啊？ 没那么容易。这是哈吉给你下的战书，你敢不敢和哈吉用阿拉伯文辩论，并且公开的贴在清真寺的外墙上面呢？
我可以试一试。
海先生，不要上他们的当，
我们没有退路。
几天后，和州八方的穆斯林神学生都聚集在清真寺外墙前，争先恐后地看海春生和哈吉的辩论文章。
大家快来看哈吉和异教徒的公开信，
请哪位阿訇给我们念念。
读了这些年的阿拉伯文，你们还不会自己看吗？总而言之，先知摩西五经已经过时了，大卫王写的诗篇已经过时了，记载先知尔撒生平的四福音书也已经过时了，只有古兰经仍然是完美的。
哦，大家看啊，哈吉的书法多么优美，文笔多么古雅，不愧是学者风范。看那个白皮肤的异教徒拿什么来回应。
哎，来了来了来了，杨教师的回信也贴出来了。
哦，原来是用大纲写的回应呢，根本没法和哈吉的文章比美啊。
对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来说啊，这种大标题和小标题的格式更容易看得懂呢。
嗯，没想到这个异教徒的书法也不赖啊。
住嘴住嘴，混账东西，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春生，该吃晚饭了。
再等一下。
孩子们都吃完了，就剩你了。
我还要参考一本阿拉伯文的书才能写完，虽然这些辩论未必能改变哈吉，但是全和州的阿訇和伊斯兰神学生都在读这些公开信，总会有一些人的心被圣灵触摸到。
这位哈吉一定没想到你这个白皮肤的异教徒可以和他抗衡两个月。
但是我也没有完全驳倒他。唉，要怎么样才能尽快打赢这场比战呢？
这是哈吉的最后一封信。
圣经和古兰经原本相同，现在之所以出现很多差异，是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篡改了圣经。
哎，有道理。那个杨教士是怎么回答哈吉的？
请为你的主张拿出证据来，明确列出圣经原文被篡改过的地方。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只能证明基督教的圣经是真实的，这场辩论就此结束。
咱们等哈吉一条一条地反驳这个异教徒吧。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清真寺外墙上再也没有出现哈吉新的公开信。所有的阿訇和伊斯兰神学生都在私下议论，哈吉输给了基督教异教徒。有一天，那位阿訇偷偷地来见海春生。
哈姆扎老师，我们都在私下传抄您的论证，哈吉这回丢尽了面子，您能不能借几本福音书给我看看， 我想研究一下圣经里面的耶稣和我们古兰经记载的尔撒有什么区别？
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着。尔撒就是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基督。
对于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汉人来说，要在满蒙回或者55个少数民族中任何一个当中生活，都是充满挑战的跨文化学习。海春山这个美国人却勇敢地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华文化生活。对他而言，不论语言文化日常起居上的适应不可谓不大。然而他在好不容易掌握了基本汉语和汉人文化之后，因着上帝在他心中对穆斯林的呼召，愿意更进一步委身学习阿拉伯文这个极艰难的天使的语言，用心了解观察揣摩穆斯林的文化。他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在他们当中生活，更是为了明白他们的信仰与观念，然后秉持着尊重与谦卑的心与穆斯林交朋友，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谈论，将他们引向真理。对应今天很多对穆斯林却有很深的偏见，太少人认真地去了解他们的需要。但愿海春山的努力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不过海春山多年下的功夫所付出的努力，从人的眼光来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成果。这岂非正如保罗所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另一方面，宣教士们明知当时的中国大西北生活不容易，却勇敢地凭信心把他们挚爱的儿女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对做父母的来说，这是何等的考验，又是何等的信心。今天的故事说到海春山在河州的侍奉渐入佳境的时候，却遇上北伐军在南京引发排外事件，迫使甘肃全省所有的宣教士都必须向沿海地区撤离。接着当地的一场穆斯林叛乱又彻底毁坏了河州的医院，海春山的日记、藏书和家具都被叛军付之一炬。若想知道海家今后的侍奉何去何从，请继续收听下一集的佳美脚踪节目。